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害，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不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朋友的朋友们大家好。
对，那我们这个礼拜又要迎来了这个一周天气反反复复的一周啊。那现在这种的气候变化也是越来越频繁了，会影响可能大家在出行或是举办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就觉得这个天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周会有先这个小雨转天晴，然后到了周末有可能会更早的时候是大概星期五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雨势了。
对了，这次也是另外一个热带的应该说是那个大气那个河流，
大气河流，
而且从山区从西拉纳瓦达这个山脉来讲，靠近旧金山的那个可能有以尺为量度标准的降雪量，说起来可能6到10尺，而且如果到 Mammoth 的话可能也有2到3尺的雪，所以这一次可能冲击力也挺大的。
哎 ,KY, 像这种的雨比较多的时候啊，那可能是不是这个雪季也相对就会比往年会稍微的长一
点。刚才我说应该 是降雪，所以在山脉里边是降雪比较厉害，所以6000尺以上就能见雪了，甚至于有些地方靠北的可能是2-3千就见雪，所以某程度是为我们加州补充一些水源吧。
对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靠1/3左右的降雪来补充延后几个月的那个供水，因为雪慢慢融化掉就可以慢慢应下来我们的河流啊，补充地下水怎么样。
对，
不管怎么样，上一回这个雨势短期里边我说1-2个小时就降几寸的雨，的确令任何城市都难以符合的。
对对，
所以这一次大家也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应该通天沟的通天沟，有任何堵塞的地方处理一下树叶等等等等，特别是如果有比较有潜在危害的树干，特别是横挂在你的瓦顶上的，或者有一些可能你都看到可能当中有镂空了，或者有一些什么小动物已经在里边做窝的话了，可能里边就真空了。这样的话很容易，如果雨势特别大风特别大的话，它就是湿气比较多，雨水比较多，
折断
就把你的家瓦顶怎么都破坏了，就引起不便，就不好了。
或者说就是有的树可能是靠路边的，其实也会对行人或者说什么车辆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威胁。
的确是这样子。
对，那这种就好像我们现在也蛮习惯了，我们感觉就是住在洛杉矶就有点像住在什么西雅图的感觉了。我们也好像对我们对雨好像也不太害怕了。
但我们节目老是提醒大家，2月10号已经是立春了，所以现在过了农历年，也已经过了元宵节了，
已经过完了。
所以其实一路一路这个春天的节气已经在我面前，所以这些大家应该有心理准备，理论上是入春了，但是这一场雨也引来了一点点降温。所以说不准，就是今年这个寒季吧，最后一次演炫耀一下大家的冬天衣服的机会了。
哎，但他这个炫耀是最极致的炫耀，因为听说比我们在今年所有入2024年以来最冷的一次降温。
对
对，那所以还有什么漂亮的衣服，尤其是比较厚的哈。
没错，
把握机会了
或者滑雪的朋友们也可以准备出门了。
对，
因为这样的话，只要那个大家爬山的时候车准备好，或者提早在雪场周边 入住了，然后初雪一来的时候就立马跑上山，这个也挺爽的。
我们觉得住的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我们开的车还可以赏雪，因为像今年呢，有一些雪线比较低，什么3000多尺就可以看到的，
对对，
我就觉得这种就比一些真正的东岸或是中北部，他们下了雪每天出门要铲雪的那种。我们这个是比较浪漫的，他们是比较麻烦的。
你说太对了，我们省了铲雪这个大动作。
对啊，
因为我跟家人其实上个礼拜就在犹他州的那个盐湖城边上的滑雪圣地，那我们去滑雪那几天就是这样暴雪，所以别说是每天早晨要用大刮来把车顶玻璃那些铺满的雪把它刮掉，其实就停一下回来就是吃个午饭再出去又铺了很多的雪，所以这个其实活动量是挺大的，也对年轻人他们的体能啊各样也是用的比较极致，也好睡得好睡得香吃得饱。
那每天的出行会对，比如说你要去滑雪，当然有雪下那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对你在这个来往啊或者上山啊下山啊路上会不会有一些麻烦？
那些滑雪圣地城市单位都习以为常，所以他们一般都出铲雪车，就基本上定期的在高速公路一般的道路上包括小区的道路去刮好那个雪，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比较干净的一个行车道，这个倒不是大问题。比较麻烦就是比如说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它是雨夹雪，这个就不爽了，
会打滑哈。
没错，打滑，它下来的是雪，但是它温度又不够低，就融掉了，融掉以后呢就变了水，水了以后它温度又低一点点又变了冰，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也让在雪场的朋友们感觉不爽，因为理论上 powder snow 是很棒的，但是如果它融了一点点又结了冰，你就滑冰了，
对，
这个也不是太爽，所以有时候也看天公照不照美。
我觉得最不麻烦的，只要他不用上雪链，我就觉得都还可以接受。就是如果您打滑，你就小心一点。
对，
但因为像你说的，他们都是那种在雪季里面都做这门生意的，整个市政府的运作啊，包括他的周边的一些配套，他都比较的完善，就是他的人手设备都是应该有足够的应对能力的。那至少就让我们不会觉得像有一些不应该下雪的地方突然下雪了，
对，
你被困在山中。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呀，我们到达的时候就租车嘛，就他给了一台大车，
四轮驱动，
肯定四轮驱动，而且是那个就是 four runner， 就是非常大型的重量级的，小朋友看来都很雀跃啊。我心想，哎呀，这个有点是不是过了头了？你给我一个就是 SUV 就够了嘛，对不对？就没什么都是大的家伙上山。但是没想到晚上下雪了，
真的有用吗？
非常有用，而且你上山路啊怎么样都不怕，而且在高速公路上开起来就特别爽。
对对，
而且去离开那天也来个雨夹雪，哇，这个晚上基本上你怎么开都感觉特别危险，因为你开灯不是高灯，就普通的灯，你迎面来的就是白雪纷飞，所以它反光让你感觉你的视野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地上也打滑，
对，
所以这个就立马所有高速公路在80号高速公路上的朋友们都打了紧急灯，大家都叫两个尾灯闪着闪着，这个也是看到大家都有这样的训练，都知道该如何开，没人说快点快点快点，因为生命还是挺宝贵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丁点时间就犯险。
确实是哈，那我们说啊，即使是要出门去滑雪下雪都是一个让你雀跃，但还会带来一定的一些困扰，但是如果有一个它是移动的，像这种啊五星级的饭店，甚至是这种顶级的会所，那这个就真的倒不是太需要看这个天气了。有的人说移动的城堡当中豪华游轮的出游，这个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有的人还挺喜欢的。那一年里面他可能有不少的时间都会在游轮里面去打发度过。第一，他说我不用去换酒店，对吧？那然后我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但他还是有结束的时候，就说他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这个飞机飞过去，你要去规划一下这个上游轮之前那些行程啦。那游轮到了那个目的地，可能跟你下一站的目的地，或是你要回家，那毕竟还是要去，你要规划很多啊，你要怎么去坐飞机，或是下一段的行程怎么去接驳的。但现在有一种，我们真的就是说有钱人的世界啊，还真的贫穷
没有天花板，
对，限制我们贫穷人的想象啊。哇，他现在这个豪华游轮，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就不是我们一般的只是纯粹的豪华游轮的出游，而且是一个顶级的移动公寓， 这个上面就不是谁都可以上去，但它确实又是一个游轮，对吧？
小文，你这样的解释就太到位了，真是一个移动的公寓。因为你一开始讲到那个移动的家庭，我以为你说宫崎骏的《天空之城》，对吗？老是到处飞，四海为家。这个也是四海为家，真的是以海为家，
真的是四海为家。
但是它是在一艘14层高的豪华游轮，这个游轮的名字也有叫 The World。叫
世界号，
对吗？里边你要可以买一个单位，等于那个房间可能是一房、两房、三房套间，
对，
等等，是你个人的，你的名下的物业，
就跟我们去买房子是一样的，
没错，完全一样。而且在这个节目可以告诉大家，入场费最便宜的房间140万，
对，
那么我估计就是一房一厅了。那么你有什么优惠呢？就是这个游轮上的服务人员，从那个餐饮的到房间管理的、卫生的，特别是他们的娱乐出游安排总监，会为未来3年的全球游轮到达的目的地进行策划。而且这个游轮的上面的业主，因为你就看成一个 apartment 吧，对不
对？
公寓吧，
对
对
对，
业主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他有很多委员会的，应该其中一个是康乐委员会，会跟这个娱乐总监一起开会，大家会拟定出3条路线，然后大家民主的投票哪一条路线成为未来3年的路线。如果啊，小伟跟家人喜欢去南极探险，你就可以说啊，我在南极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从非洲然后像南美洲进发以后了，就进南极，去完南极就可以绕到另外一旁的那个智利跟秘鲁，然后就去到太平洋那个岛屿上，波利尼西亚，然后再玩到亚洲。举个例啊，或者有朋友说没有，我想去看北冰洋，那我要去那个挪威了，然后去冰岛看火山，看什么那个那个，那么大家就进行了拉票，
投票
了，进行
了
投票，所以这个也是挺逗的。
对，那这个的行程呢，当然你可以从头到尾，就如果确定了的话，你可以从头一直跟到他尾巴，但你也可以说我就想去那其中的一段，你就跟回家一样，
对，
你找好了时间，他在哪里停靠，你就上船，你就回家了。但这个还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100多万的这个小公寓，还是可以很多人就愿意去支付的。你看我们很多人投资房子都好几套嘛，对不对？
对的。
但这个又不一样了，它是这个叫什么邀请，仅限邀请的这种的会员制，它有点算是那种像私人的高尔夫球会所一样，
会所马会一样。
对对对，你不是说我有钱了，我能不能上来买？理论上你有这个可能性，但你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呢，他还要做你的财务跟背景的标准的调查。
对，
包括你要拥有1000万美金的净资产哦，还有最近2年或者说可预见的未来的年份当中，你的税后净收入呢，一般能达到每一年有100万美金啊，那他就觉得那你就是他的潜在客人。这个还不够哦，那比如说KY 是船上的一个业主，那我认识 KY 了，那 KY 你要先邀请我，
对，
邀请我之后呢，你还要把我的资料发给现在的业主，然后大家都收到啊，有一个我的这个人想要上去成为这个公寓的这个业主，大家要看看我是不是适合，
好像面试一样，
还要推荐，
这个就比较像纽约的那个 condo 一样了
啊，对对对，
因为大家其实都可以否决小伟成为一个新的邻居，
对，
然后基本上是需要2个人提名，
没错，
才能够给大家进行考虑，小伟能不能进入我们的那个行列里面去。所以其实第一，你有这个资产的力量，对不对？第二，你有这个关系能进到那些现在的住户或者是这个管理公司里面去，让你上船，
对，
大家能有机会给你交流，
对，
然后你的背景，大家给你相处的那段短短时间里边呢，也喜欢你，感觉你能增加欢乐的气氛给大家，然后才有机会进到这个行列里面去。
所以说那个钱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那么有钱，甚至比你有钱的人都在上面，但你这个钱只是基本的门槛，人家喜不喜欢你，或者说觉得你们是不是趣味相投，这一点比较重要，这个是特别特别难，有点像美国去报大学一样，每个人的 GPA 都很好，对不对？我要报那个学校，那每个人都是达到标准的，可是学校要不要你呢？就像你说的，要面试，这个就好像是有一点 不太好拿捏，就不知道说他怎么能够有机会能够被看中。我们回头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多一些的细节。
好的呀，
他其实是有一个圈子，那这个圈子呢也没有说的那么的高不可攀，但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觉得他们能跟你沟通，或者他觉得你是他们喜欢的一种人，那这个才是比你有了这个钱的基本门槛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介绍了这个世界号的这个豪华移动公寓之后呢，因为它的标准特别，会引起了大家足够的兴趣，就是说越难的东西就越有挑战性嘛。
对，
有挑战性的时候就会把你的那种不管是征服欲还是那种好奇心都会吊足了胃口。在这种潜在的居民变成了他真正的这个在世界号上的移动豪华公寓顶级会所的居民之后呢，那你将会享受到这一艘豪华游轮提供给你的无与伦比的体验了。那你就可以，就是你在自己移动的豪华公寓里面去探索全球，而且他的这个船上的礼宾人员呢，像刚刚 KY 也介绍了，他们会有严格的这种考虑到民意啊，然后制定一条特别特别符合大家需求的未来的这个出行的路线。我觉得现在是吸引是谁呢？目前哈在船上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资料都是一些寻求奢华的，那有钱是肯定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又有钱又要寻求奢华，又有一点点的私隐，还有一些。他算是流浪的生活方式吗 ？KY， 他也算哈，就
可以说就是
算是
对云游四海啊、有点无拘无束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大家还别忘了，就是你100多万买一个一房以后，
嗯，
你还要每年给管理费
啊、哦。对，我们刚好像没有说，
因为这个肯定是这样，不然的话，100万你又有物业又可以旅游。这个太划算不可能，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里面也没有特别介绍，因为你知道这样的高档的会所使的那种操作，不愿意透露太多信息，
对，
不然的话它就没有一些私密了，
没错。
但我跟小伟刚才大概算了一算，
嗯，
我们猜测一年50万美金的管理费是少不了的，
嗯，
因为你在船上要养这么多的工作人员，这么多的原油费用，你去的地方也是非常可能特别的，停泊的那个费用，一起餐食娱乐肯定都是顶级的了啊，不如怎么来个那么咖喱猪排饭这么简单，
对对对，
所以还有酒水等等等等，所以肯定是很贵，
嗯，
那么就是不管你去不去，玩不玩，上不上岸，上不上船，你都要给这个钱，
嗯，
所以也有好多好多那个船上的居民或者会员吧，他们也就是有了房间物业以后呢，也有自己的活动，因为有钱人也太多活动了吧，对不对啊？比如说去看Taylor Swift 的演出啊 ，Taylor Swift 跟你吃个饭，对不对？你肯定就愿意去那个了。那么你的房间不是空着了吗？所以要很多的一些业主呢，也请朋友
对
用他的那个房间，
嗯，
因为你想想。不用就白不用了，你的管理费都给了，你为啥不让其他朋友享受一下，顺道也可以炫一下富，对不对？
对啊，
这样的话也挺棒的，也说不准那个朋友也喜欢，又说不准那个朋友以及他的圈子有一天帮你接了这个盘，
嗯，
因为的确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买了以后就一生一世在这个船上过的，有些人包括一个朋友我们认识的，就是住了大概几年以后了，也都差不多了，也感觉是时候卖掉了，
嗯，
然后也有人买了一个挺过瘾，多买两个，然后后来又要吐一些回来，因为感觉也没有必要几套物业，对不对？
没错。那现在可能你上网搜索的 World 啊，这个的豪华游轮呢，反正新的公寓是没有了，现在全部都是二手在转售的。那它上面165间的超豪华公寓，这个就是纯粹的私人的豪华游轮的住宅船。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细节没有办法知道，它也没有一些公开的图片可以给你搜索的。但我们知道的原因呢，是最近呢有一位曾经在上面是公寓的业主，那他呢经历过有好几年吧，在上面非常快乐而且是独特的这个时光之后呢，他也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等下也会说到，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豪华游轮上面移动公寓的其中一种你可能会想象到的会遇到的问题吧。他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又把它给转手卖出去了。那应该算是一位前业主，他最近就要写一本关于这个
豪华游轮的
小说，
小说引起了很多的震荡，是吗？
对啊，因为上面的人就很担心，就是说他们都认识嘛。你看业主，你要进去的时候，对吧？那肯定都互相都认识。你现在不做业主了，你们还是有保持联系。听说你要出书了，
嗯，
而且还是写这个海上公寓的，那他
而且海上公寓有一些可能秘密的东西，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对对对
啊，会不会把我的诗影都暴露出来了？
对，有的人是担心你不会不写到我吧，你最好最好能把我写进去，我很怕你没有写我，就都有。所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聊到了这个海上的移动的公寓。当然这个他在上面是住了六年，他其实在退休之前是一位律师，他在2019年就把它卖掉了。他当时要买这个公寓的时候都已经是52岁。52岁你想嘛，他已经是在律师这个行业都已经要退休了。所以基本上财富自由，然后时间也非常自由。他的小孩也已经20出头了。他说在那几年拥有这座漂浮的海上豪华公寓的时候呢，他偶尔他的小孩还能够就跟回家去看父母一样，
上船
找他的船停靠的那个城市就上去拜访的，就回他爸爸妈妈的家一样。那为什么他会后来住着住着这么好，他什么原因会让他觉得又住不下去呢？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说一说。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我们说如果有兴趣可以作为这个世界号的未来居民，在这个世界号上预定这个未来的行程，也是成为在上面的豪华公寓的业主，那当然这个赏心悦目哈。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位安东努奇，他就曾经是业主，那也是因为他最近要出书，也让这个海上移动公寓的更多的一些些的细节吧，他没有特别多说到里面的东西，因为他也好像他跟船公司的代表有承诺过，他们私底下有谈过了，就是你不可以去透露上面的具体的内容。他说没有，我就是纯粹的虚构。现在好像 HBO 不是也有一个那个美剧也是类似这种，就是
这样。我相信你进任何的会所，像这样的我说是海上行宫啊，肯定有一些所谓的 small print， 说你不能透露其他会员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那些信息等等等等。所以就是他的律师嘛，他肯定知道有什么方法。所以一句话，这个是所有的故事全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在巧合，这么就搞定了，对不对？所以我也不担心。而且他现在接受访问，说不准也是透透风，让大家多买他的那本书，对不对？看里面有多好玩啊，那个那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海上行宫呢，也是吸引了好多好多人，包括有一些有钱人，真的是一年可能就上船几回，就把他跟其他一年的出行的计划串在一起。那么反正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可能有所谓的 principal residence 基本住宅以外呢，还有几套房子，甚至全球有几个州上有几个房子，就看时令吧，就出行去公干也好，玩也好，访亲探友也好。所以对他们来讲，多一艘在海上的行宫，挺合理的。
对，那一切是美好的生活。当然，如果是按照这个它一成不变的话呢，再美好的事情可能也会枯燥了。像这位的退休律师，他曾经是作为上面的这个公寓的业主，他说，在上面的所有的业主啊，他最大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就是他能够提供给上面所有的业主，包括你邀请上去的一些来宾，社交的生活是最大的魅力，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社交的社区。你可以这样想象，他几乎是从早一直开 party 到晚上，然后也可以从年头一路沿着你的行程开 party 到年终。虽然他也是欢迎小朋友可以登上这个移动的豪华公寓，但他说船上大部分的设施比较适合的是成年人，比如全尺寸的网球场，这个就很难得了，还有大型的水疗中心、健身中心，还有丰富的葡萄酒的这个窖藏，还有客人的食物饮料包括在内的年度的服务，每一年都会有一定的更新，有一些什么季节的限定。你就可以想嘛，那上面的人肯定就是从早喝到晚，然后喝两杯，尤其老外哈，特别就是那个话匣子一打开啊，这几乎恨不得就把他所有的这个前世今生都跟你说了。当然这个水分有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社交的一个场合，所以就未必会常年居住在上面的人都会喜欢这种社交的氛围了。
因为不仅是才160伙人，对不对？所以那些就是左邻右里啊都基本上认识了， 那么有些人也感觉就比较枯燥了。
嗯，
我听您的一生一世能听几回呢？都差不多了吧，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从社交里边很多人都是大概是两三道功夫，对不对？讲来讲去就差不多了。
对，
既然你听得多，都可以你把它反过来讲给他听了，所以可能也感觉比较枯燥。
对，
那么当然有些人也借这机会，因为是上流社会吧，也可能有一些除了社交以外，可能找到知心朋友啊，看到一些兴趣的共鸣啊，甚至于找到一些商业的机会，也说不准。但是还是一个公寓，
嗯，
就是这帮人，跟你这个城市里边，从你的村以外，还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面孔，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信息跟事物，还是不一样。
嗯，
所以对我来讲，因为节目前小伟问我，哎 ，KY 你有兴趣吗？什么样？我说其实兴趣不大，因为真的一年困在上边，感觉有点巨出啊。
嗯，可是还是可以下来的，但有一些已知道的事情可能是无害的，比如说，
嗯，
我就喜欢喝酒，对吧？我就喜欢聊天，你顶多也就是可能觉得很累，会很无聊。但是如果有的一些是单身的，那这个上面有一些可能也都还可以，就是有一些什么浪漫的情事。
嗯，
但他说上面有很多都是已婚的人士，甚至已婚的夫妇，嗯，可是他慢慢发现他不总是每一个晚上都是跟他的配偶睡在同一个床上，所以这个就觉得这个场合越来越有一点不适合他了。而且他说他有一群朋友，他所有的这一群的朋友都没有在这个海上公寓成为业主，
嗯，
就说还是有分了，哪个是你真正的朋友？
对的，
对吧？那上面的朋友可能那就是公寓的朋友。
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我们说再好的东西啊，如果它的那个设计还是有它的一些局限性的话呢，那你再好味道的美味佳肴也会吃腻，对吧？你再优美的环境，你也会感觉到无聊。在这种移动的海上城堡豪华公寓，它虽然是在移动，可是它的空间又是相对的一成不变，
封闭的，基本上
165个房间，对吧？
对了，
大部分都是你熟悉的人，你每天都会朝夕相对。而且我们刚上半段不是刚提到的那位的退休律师曾经的业主啊，他不喜欢的就是，我们不能说上面是特别的淫乱了，但就说他就会存在这种，
我倒是这方面看的比较开，就是怎么说呢，在任何像就是猪门狗肉臭的地方，嗯，已经是就是钱不是问题，什么都不是问题的时候，嗯，人的ego就很大了。
对，
那么他们可能就感觉老子什么不行，对不对？嗯，所以也没有必要说穿西装就特别所谓的正经，其实很多时候是穿西装的坏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稀奇。
嗯嗯
啊，但是反过来说，我感觉这个不仅就是海上的行宫，海上的公寓嘛，所以公寓或者 condo 会遇到的那个 HOA 就是业主委员会的问题，肯定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帮人都没有地方透气。如果你在一个物业里面，我可以在纽约去 Central Park 打个圈，
对对对对，
去听听歌剧，对吗？洛杉矶的话，我可能去外州走走，
嗯，
这个没得走。
对，啊，
当然你可以到岸的时候下船，在另外一个地方，当然回来又是那帮人。
嗯，
那么这个朝夕相对的感觉，还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如果有一些也是有钱人呢，喜欢当老大，要在这个业主委员会里面有发言权，当个主席拉票。主席、副主席、总监全是这几人的话，
嗯，
他想怎么就怎么。
对啊，
你也挺烦的。
对，
就是他老是喜欢到南极，你想去北极，没望，
嗯，
因为你肯定被投票被投下来，
对，
等等等等。
对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看完这个故事文章以后啊，就没有任何的憧憬，就是说好玩是好玩，
嗯，
但是如果要粘着他的话，我就情愿别了，因为你世界上还有很多顶级游轮，在三家游轮就是平常见的那个品牌以外的那些比较 boutique 的游轮，
嗯，
那么他们也是非常的棒，也是一流的服务，也是很棒的行程，那么他们就好离好散啊，结束以后就可以大家就分道扬镳，对不对？
也不见了，对吧？
没有必要压着一笔钱，没有必要压着一些责任，然后老是见到一些人。
嗯，
我自己在活到这个年纪，也想如何退场。
对，
你东西压下去，如果没人接货，你不是很惨吗？到那个年纪还要找经济帮你的房去抛房或者去处理好。 如果卖的价格又不什么好，也是感觉不爽，对不对？你在买更好的地区，买 Aspen 啊，买哪个滑雪圣地啊，买哪个这个度假圣地，可能价格还不停的飙升。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加上刚才小伟跟我分享的几个地方，我就能明白为什么尽管这个 The World 这个世界号是这么好玩，但是目前也没有好多世界一二三四五号遍地开花，对不对？也可以看得出其实受众还是相对有限的。
我特别同意你刚刚说的，有钱人啊，那他们已经有了进场的可能跟资格，但如果真正会玩或者说我们会生活的一些有钱人呢，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退场，这个比较重要了，因为进场对他们来说
太容易了。
对，已经没有难度了，什么时候退场反倒是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像这位退休的律师，他回顾自己在世界号上的时光，他说不是说不好啊，他也非常的享受，他非常的也怀念，但你问他要不要再买一间公寓，他说我不要了，而且把他手上的公寓也要被转卖掉了。他现在在佛罗里达自己真的是买了一块地，那他那个地方有这个马场，那他要自己要
他喜欢骑马，
盛装舞步的那种，
对，而且要比赛的，要迎长辈的，
对，所以他有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他说他大概每隔十几二十年吧，他的人生就要去做一件
新的一页。
我觉得很棒，他的就是说世界号是他其中的一页，
对，
他要翻篇了，翻篇了以后呢，他现在就打算就是再翻篇纪念一下他当年的那个美好的岁月，
就写了小说了，
写了小说。但他还是再次声明啊，他不会泄露上面真正的，就是说不会有真实人的名字啊，不会有一些真实的情节，但他文字的说明是当然是这么说的。那小说的虚构还是基于现实的生活吧，对吧？
我感觉这位安东尼·鲁奇先生啊，太聪明了，以他律师的功底，就是文笔肯定很棒，而且他又知道那个法律的所谓的漏缝等等等等，亲身的经历了六年的海上行宫。写个小说说不准版权费就全把公寓赚回来、
啊是哦、
而且可以拍电视剧跟电影啊，这个就是版权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哦、
对对对对，
这个对他来讲赚了六年的风流坏活，而且还有一笔相当不错的后续的收入。哇，我感觉这个人可真的是牛，而且在纽约时报录了一首这个文章，
对对对，
说不准也是人家的就是怎么说呢，带路让大家引起兴趣以后，以后他的作品就更有就是吸引力了。
对，他的一系列的操作，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他的一些，他操作上面是很有规划的。他先跟报社有声明，然后有透露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说，对吧？我只是因为小说，所以我跟你透露一下这个里面精彩的内容。那说不定因为这个报道了之后，小说可能大卖。这个在之后有一些电影的编剧也看上了这个剧情，
大概记得七八十年有个电视剧叫 The Love Boat， 对吗？那个已经做得很疯狂，在迈阿密上轮了，怎么样？所以这个可以说 The Love Boat 的豪华版了。
所以这个生活可能跟我们有不少一些可能听众朋友就觉得很有距离，但这本书到时候卖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哈。
对，
如果有机会它真的拍成电影了，那当然你就可以把这个文字再跟你的想象力结合起来，大概就可以想到世界号它上面是什么样子了。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